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七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好，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怎样得人如得鱼。那么尤其呢，我们要来看153条鱼的故事。不过我觉得我们有一些基础的我们有一些基础的东西呢，我们还需要加强一下，然后我们才能够来到153条鱼。那么首先我提醒弟兄姊妹，就是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只有约翰福音是渔夫写的。我们知道马太是税吏，马可我们知道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一个少年人，然后路加是医生，约翰呢是唯一的渔夫。所以当你读到约翰福音，你会发现刚开始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主遇见了5个渔夫，然后主要他们来跟随他。刚刚开始主呼召他们跟随主的时候，主没有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但是在我们主的心目中，他老早计划好了这些人怎样过去在加利利海打鱼，有一天他们要成为人海的鱼。所以主给他们的使命，所以大家可以知道约翰福音整个的背景一开始就是5个渔夫的背景。然后约翰福音最后结束呢是21章，给我们看7个渔夫，彼得当然是其中的一个，他说我打鱼去，结果他们说我们也跟着打鱼去。那么结果我们看见7个可以说专业的渔夫，他们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那个海域那个水域是他们熟悉的水域，他们本来就是打鱼的行家，他们本来就是鱼带给他们很多的丰收，带给他们的让他们能够谋生。结果有一天遇见我们的主了，主说你来跟从我，所以他们就撇下世界，撇下地加利利海，就跟随了我们的主。但是那天晚上他们7个专业的渔夫，他们回到原来的职场，他们回到了原来的职业的场所，他们回到了原来的加利利海，但一条鱼也没有得到。当初呢是他们不要世界，现在等到他们再回到世界的时候，发现说世界不要他们，所以一个晚上他们一条鱼也没有。那结果呢，主一句话，他们得着了153条鱼。所以从没有鱼到153条鱼，就给我们看见经过了神迹，经过了主神动了他的指头，结果就带进了什么一个树林的丰收，可以说带进了渔场的丰收。主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主的目的就是说，只要你所在的人海，只要你所在的渔场，最后一定要带进树林的丰收。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153条鱼乃是在约翰福音最后的这一段。那么最有意思在哪里？最有意思就是约翰福音呢，它主要的背景是什么？是耶路撒冷。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它主要的背景是加利利，马可也是加利利，路加福音主要的背景是约旦河外，然后呢约翰福音最主要的背景乃是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说过，耶路撒冷给你的那个给你的印象，那个整个地理的背景就叫你想起旧约的背景。那我们已经讲过了，在旧约的时候啊，你知道很少提到加利利，只有3次提到加利利，而且在旧约里面的鱼呢只有一个字，从拉沙丁鱼一直到把这个约拿吞在鱼腹里面那个鱼都是一个字，没有第二个字。所以一直等到我们的主要来到世界以前200-300年，那么加利利的渔业才蓬勃才发达起来，然后到处都是渔夫，然后主遇见了其中的5个，告诉他们说来跟从我，那么这就开始了什么？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所以整个的背景应该是什么？是 你指的是什么？是耶路撒冷的背景。那耶路撒冷的背景是什么背景？是个非常宗教的背景，是个犹太教的背景。犹太教的人你怎么能够属灵呢？当然我们叫耶路撒冷，这圣殿在耶路撒冷。但是呢，我们说过，当你站在橄榄山的时候，你一面望过去是一片青翠，另一面望过去，如果向西东望过去呢，是一片的枯黄。所以等于一个人呢，一个两个脚，一个脚踩在绿洲，一个脚踩在什么的，一个脚踩在荒漠上。但那个环境对犹太人来讲呢，是帮助他们属灵的环境。如果一个人越属灵的话，你看见他虽然是耶路撒冷，但耶路撒冷严格说来是面对旷野的。所以当你面对旷野的时候，好像这个世界是虚空的，世界应该远远的丢在背后的。所以这就造就了一些属灵的性格。所以对于在耶路撒冷待久的人，他们看不起加利利人，他们觉得加利利人太爱世界了，所以是外邦的加利利，和世界是几乎连在一起的。风景太好了，因为风景太好了，所以这个人不可能属灵的。所以你看你们这个禁欲主义，这种不正当的思想仍旧在人的里面。人以为说只要怎么样越苦待自己，只要你看见一片的枯黄，这个人就容易属灵。你只要天天在这个在加利利那个美好的环境里，这个人不容易属灵。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那个整个的背景。但是没有想到当新约来的，当主耶稣来到的时候，结果你读四福音，你看见整个四福音它最主要的中心的舞台是哪里呢？不是耶路撒冷，中心的舞台反而是加利利。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你看见以赛亚书从第七章到第九章他怎么描写呢？第七章告诉我们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预言我们的主要来。到了第九章给我们看见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政权要当在他的肩膀上，他的名字叫奇妙，他是和平的君，是永在的父，等等等等。那么好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从第七章到第九章就是告诉我们预言我们的主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但就在第九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预言到什么，给我们特别看到加利利，所以那个景色是加利利景色。所以那里讲到沿海的路嘛，沿海的路就是 Via Maris。你知道说这个马太他的税官呢，就是在沿海的大道上，意思就是说从加百农，如果你要往埃及去的话，有一条古道，那么这马太呢是在古道的税官上坐着，那么所以这就是沿海的地方。所以那里呢所描写的情景，所有的人都住在什么？住在死荫的幽谷里面，因为他们的房子都是用这个火山这个岩浆，不是这个变成石头以后，坚硬变成石头以后，黑黑的石头，然后有大光出现，大光就是我们主有一天行走在他们中间，然后主对他们呼召他们来跟从他。所以这个就是四福音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讲到渔业，讲到打鱼这件事情，旧约都是外行的。旧约的人他们属灵到的地步，只让这个腓尼基人去打鱼去，他们不打鱼的。他们有鱼门，你知道在圣经里还有一个门叫鱼门，这个都不错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们真正忙碌的乃是侍奉神，他们真正忙碌的乃是在殿里的侍奉。所以这是那个整个的背景。但是感谢主，就是在这样约翰福音当从第一章到二十一章主要的给我们看见圣殿的种种的时候，意思就是把我们带回到旧约的时候，那么你会发现说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五个渔夫，最后给我们看见七个渔夫，而且那里告诉我们提比利亚海。然后到第六章也讲到鱼，也讲到海，大概就这三章。你看就讲的渔夫跟鱼，讲的海，那么就第一章、第六章，还有二十一章。那么其他的呢？你所看见的景色，就是旧约他们普通最熟悉的景色，那就是讲到耶路撒冷。所以就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讲到这个，所以等到你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那里讲到提比加利利海，也讲到船，然后那里也讲到什么，也讲到，也自然讲到鱼。那么大家还记得吗？就在加利利的海边，那么主耶稣呢用五个饼两条鱼叫5000人吃饱。 那么不要忘记，这里的五个饼是什么意思呢？你后来主耶稣自己解释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今天怎么解释主五个饼量能够叫五千人吃饱？因为这个事实上是麦田的故事。麦田当初是一粒麦子种在地里死了，结果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那天经过主的祝福，经过主祝福的手，虽然是五个饼，但是呢，就好像一粒麦子最后，你看一粒面变得多少粒，那生命就带来了生命的丰收。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自己解释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的丰收乃是因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当那天主把五个饼叫五千人吃饱的时候，主不知不觉告诉他们一个故事，今天他们所以能够吃饱，因为有一粒麦子，就是我们的主，他神的独生子为我们落在地里死了，结果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然后就变成那个饼。结果经过主的祝福，从他手里递出去的时候，你看见说，结果能叫许多人吃饱。那现在我们想想看，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为什么能带进丰收？为什么能满足许多的人呢？同样的故事，同样的原则。但是呢，当我们的主在旷野里摆设宴席的时候，不光是五个饼，还有两条鱼。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是什么叫？这个以色列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饱足的呢？因为这里有两样的丰富，所以这里的饼乃是代表什么？乃是代表地上的丰富。这里的鱼呢，乃是代表什么？海上的丰富。所以当你讲到整个约翰福音的时候，讲到属灵的丰收的时候，一面是地上的丰富，一面是海上的丰富。讲的地上的丰富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么讲的海上的丰富的时候，那最后是拿什么来做代表的呢？是拿153条鱼来做代表的。所以我想是很清楚的，你看见吗？当时是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现在呢，对于说七个渔夫，就是跟随过主的门徒，主不只给他们鱼，主也给他们饼，还有一堆的炭火，那一堆的炭火叫彼得不能够不承认我们的主，不能不承认主，不能不三次承认我们的主，就像当初他在一堆炭火面前三次否认主一样。所以这样你看见彼得就被挽回了。等到门徒一被挽回了以后，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到加利利吗？因为神主耶稣老早和他们约好，他先到加利利去，不过大家约好是在一座山上，不是在海边。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到了海边，所以我们的主呢又到海边去挽回他们。所以等到他们真的被挽回了以后，真的153条鱼故事以后，然后他们就上了山。上了山呢，那就是马太福音第28章的故事。然后主耶稣就对他们说，所以你们要去叫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那个大使命是在哪里给的呢？乃是在什么？乃是加利利的山上给的。但是在山上以前有在海边的故事，那个海边的故事就是153条鱼的故事。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背景。但是呢，今天呢，我要再提醒弟兄姊妹，就是第六章完了以后，不是有第7章吗？第7章的37节那里告诉我们，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这个节期的是指着祝棚节说的。祝棚节普通有8天，到了最后一天呢，完了以后他们就说再见了，就分手了。然后第二天呢，就个人就回到个人家里面去。所以在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后的一天，最大之日，耶稣就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那么当主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不要忘记他是在什么呢？或者这样说，我稍微给大家一个概念，如果这个是圣殿山的话，就是摩利亚山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圣殿呢，是这样子的。那么它大门呢，就是美门是朝向东边的，那就是橄榄园。那么这个整个的院叫做外邦人的院，是 外邦的院。那么然后到一个地方以后，你看有很矮的篱笆或者墙，那么外邦人就不可以再进去了，只有以色列人可以进去。然后呢，他们所有以色列人就从美门就进到圣殿里面去。那么进到圣殿的时候，你一进去的时候有一个大的院子，这个院子这个普通叫做女院。其实所谓的女院呢，就是指着所有以色列全家老少的这个老幼妇女这个所有的人全家通通聚集的地方。就是这里不只是男人可以，就是小孩子可以在这里，妇人可以在这里，以色列全家都可以在这里，所以那个叫做女院。那么在女院再往上面走的时候，再往西走的时候，那么有一层又高起来，那个叫做以色列的院。以色列院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男丁，以色列男丁，那做家长的，他们带着礼物，就要进到那个。以色列院去，然后把礼物呢就交给祭司。那么这是一层，然后呢比那一层再高一点就是祭司的院，那么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外院。然后那个时候呢，那么就最前面的就是祭坛，然后进去的洗濯盆，最后呢再往西走，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至圣所。所以你想想看，等到这个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他在哪里说的呢？就是在那个女院说的。这个女院的四周围的墙壁有很多像喇叭形一样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就是什么呢？就是银库。就是说那个小，你看见吗？主耶稣不是在那里看那个寡妇怎么样投两个小钱，那么他所投的两个小钱呢，就是那个等于奉献箱一样的东西，不过那个东西像喇叭形的啊。那么然后呢，他们就投进去，所以那个通通是发生在女院里面的故事。那么从女院到祭司院，到这个以色列院，大概上面有15个阶梯。那么大概每次到了祝棚节的时候，那些利未人呢，他们就在那个阶梯上面唱诗歌。因为你一面唱一面就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你如果一面唱，经过了15个阶梯以后，你就已经到了，已经很靠近神了。所以大概呢，他们在那个时候所唱的诗歌就是诗篇里面的上行诗，就是从120篇一直到134篇。所以第一层他们唱120篇，然后121篇，等到快到上面的时候去唱134篇。133篇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的美。然后呢，所以大概呢，从女院到以色列院，那么刚好有15个这样的阶梯。那么当主耶稣呢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他讲这句话的时候的背景是怎样呢？就是说，那个时候大家通通集中在哪里？通通是集中在那个女院里面，可以说以色列全家的人都聚集在那里。所以他们，这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唱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而且他们觉得他们比所有世界上的人都蒙恩典。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的人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有他们最多只能在外邦院，他们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可以很骄傲地说我们神就在隔壁。但他们不要忘记了，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一条路可以一直来到至圣所的，而且圣所跟至圣所中间还有一个幔子，很厚的幔子把它隔开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的，虽然以色列已经到了女院，表面上的以色列他们的神根本就在隔壁，但事实上呢，一面是好像近在眼前，另一面却是远在天边。所以每年到了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那个时候呢，他们呢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要这个来到美门那里，到美门那里，就是这个美门那里，到美门那里做什么事呢？他们的脸呢不是朝着太阳，不是。他们的脸呢是背着太阳，是朝着什么呢？是朝着这个至圣所。 那这个动作什么意思呢？这个动作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当你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当初以色列人背叛神，他们当初以色列人呢，他们这个暗中心变的时候，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就拜太阳神。他们怎么拜呢？他们就是在美门的附近，他们脸朝着太阳，然后他们拜太阳神。所以这件事非常不讨神喜悦的。所以每年到了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一定要做一件事，就是说他一定要反着，刚好和当初他们那些拜偶像人刚好做相反的见证。他们是背向着神，脸朝着太阳，现在他们在美门，他们背向着太阳，脸朝向着至圣所，然后宣告说他们要一生一世侍奉耶和华。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件事。那第二件事呢，就是那个祭司们呢，要带着这些以色列人呢到哪里去呢？要带着他们呢，就到希罗亚池。那么希罗亚池子呢，是离开圣殿的，可以说离开圣殿的。希罗亚池子是离开圣殿的不远的地方。那么有一条路，那条路呢，你可以从圣殿一直到希罗亚池子。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个瞎子不是吗？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你到希罗亚去吃吃去洗一洗。结果呢，他就跑到希罗亚池子去洗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到了每年这个祝棚节的时候，那么祭司呢一定要带着很多的水桶，还有呢，就是很多的这些带着这个老百姓，他们就浩浩荡荡的就到了什么，就到了希罗亚池子。那么希罗亚池子很有意思，那条路啊是什么呢？那条路它不是阶梯，不是一个个这样上去，它不是，它有的时候阶梯窄一点，有的阶梯宽一点，窄一点宽一点，所以跑不快的。那个乃是说，如果你从希罗亚池子你要到圣殿去朝见神的话，你唱上行诗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知道那条路就是这样上行的一条路。那么你下来呢，当然也，所以在这个我再说这个不能跑的，因为它不是均匀的，所以它不能跑的，所以一定要很郑重很庄重的来到神的面前。那么然同时呢，他们到了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就带着水桶，然后也是沿着那条路就到了什么，到了希罗亚池子。那么现在希罗亚池子算是正式的被发现了。我们知道说，在这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好几年好久以前，大家有的人都去过希罗亚池子，那个希罗亚池子是假的，那个是什么呢？不是第一个世纪的，那个可以说第四世纪 Crusader 的时候，第四世纪不是 Crusader， 第四世纪呢拜占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希罗亚池子。而且你只看见这一小部分，那现在呢，这个考古学家发掘是很大，那比这个不知道大多少。那有人告诉我们说，大概最少3000人可以同时在里面受精，不是一点困难也没有。所以很多人就问说，那个当初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他们怎么受精，在哪里受精的？那么现在自从这个希罗亚池子发现了以后，那么给我们看就是另外一个可能的地方。所以每年到了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到希罗亚池子去舀水去，然后呢，就很多的水就带到哪里去呢？就带到这个圣殿里面，然后呢，他们就把它倒在祭坛上，那么很自然，大家就知道，等到这个祭司把水倒在祭坛上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说。当祭司们这么做的时候，那么不管这个在女院里面的以色列人看得见看不见水流出来，那是另外一件事，但他们都知道说现在呢，他们是把希罗亚的池子的水倒在圣殿里面，当然他们期待水能够流出来，到底流出来没有流出来不要，那是另外一件事，但起码他们每年一定要做这个动作。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他们做这个动作？我们前面讲过，他们到了祝棚节要做两件事，跟以西结都发生关系的。以西结呢，为什么以西结？如果你读前面的一部分，就给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暗中的得罪神，结果他们拜了偶像，拜了太阳了。 所以我们说到每年到了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他们一定要做第一件事情。但第二件是什么意思？第二件事就是当你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以西结书特别告诉我们说，当以色列人，当这个圣殿，当耶路撒冷城还没有沦陷以前，其实呢，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被掳到巴比伦以前，神已经做了一件事，就是本来神的荣耀啊，在圣殿里面，尤其在至圣所里面，尤其是在至圣所，在基路伯的上面，在约柜的上面。但是呢，因为以色列人得罪神，所以神就决定开始撤退。所以以西结书是告诉我们的荣耀的神的荣耀慢慢的就从圣殿里面开始撤退。如果神的荣耀一撤退，表示神的同在也撤退，那么意思就是说，最后呢，整个的圣殿就变成空的壳子了。圣殿所以是圣殿，因为神的荣耀在那里；圣殿所以是圣殿，因为神的同在在那里。你把荣耀拿走，你把神的同在拿走，那是不过普通的壳子就是了。所以以西结他告诉我们，神的荣耀是怎么离开圣殿的。那么先是在至圣所里面，然后到了门槛，然后到了外院，然后呢就慢慢慢慢的像直升机一样慢慢就升上去了。但升上去他依依不舍，结果呢他又在橄榄山停留了一下，再回头看一看，最后呢是从橄榄山升到天上去的。所以这是以西结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怎么撤退的，然后最后以色列耶路撒冷城就沦陷。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了，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是圣殿，因为神的荣耀在里面，因为神的同在在那里。什么时候神的荣耀跟同在因着人的罪逼迫离开以后，那么那个房子就像所有普通的房子一样。那什么意思呢？任何的房子可以烧掉，可以毁掉，圣殿也可以烧掉，也可以毁掉，很简单。因为神要提醒他的百姓，外面的房子只是外面的，外面的房子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可以存在也可以被拆毁，因为它就是一栋房子，跟普通房子一样的。但这栋房子跟别的房子不一样，因为神的同在。所以圣殿和别的房子不一样，就是因为神的同在在那里。所以什么时候神的同在一离开，什么时候神的荣耀一离开，那换一句话说，神就让他的仇敌随意的把它毁了，随意的把它拆了。所以这一点对于我们基督徒，对于以色列来讲是很重要的警告。如果今天感谢主，我们今天聚在一起的时候，基督徒聚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如果有神的同在，如果有神的荣耀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聚会乃是这个代表教会的见证。换一句话说，你看见人来到他们中间，人看见是谁，人遇见主自己。但如果神的同在挪走，如果神的荣耀离开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像普通的社会团体一样，社会团体可以聚在一起，社会团体也可以分散，或聚或散，这是所有团体都这么做的。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今天教会为什么和社会团体不一样呢？就是因为神的同在。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不管怎么样，不能够得罪神的同在，不能因着我们的不忠心，不能因着我们的背叛，不能因着我们犯罪，结果我们就驱逐了神，把我们的主赶走了，好像主在这待也待不住了。那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主收回他的同在，什么时候主收去他的荣耀，那么请记得，神就宁可让圣殿的石头一块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因为这样的话，我们里外是一致的，我们没有给人一种错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戴假面具的，在教会里面不可以有法利赛人。所以同样的，在教会你看见说，神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等到他的同在在他的百姓中间的时候，你看这是教会的见证，没有错的。但什么时候我们一得罪神，你想继续维持都维持不住，因为神觉得 凡是没有神同在的，凡是失去叫神的荣耀不能彰显的，那个不过是世界的一个社团就是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把身家性命都摆上，要紧就是今天我所在的地方，今天当神的儿女聚在一起的时候，这里到底有没有神的荣耀，到底有没有神的同在。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等到以西结束告诉我们说神的同在终于离开了，然后最后呢圣殿就被拆毁了，然后你叫耶路撒冷城就被焚烧了。所以要记得在整个建成荒凉以前，有一件事情一定发生的，就是神撤退了他的荣，神的荣耀撤退了，神收回了同在，神仍旧是神，不过他在天上做神。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圣经里面的时候，特别读到但以理书那一代的书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常常提起的是天上的神。为什么说天上的神？本来以赛亚，本来这个谁呀、啊？本来这个亚伯拉罕都说天地的主，所以不光这个地是，不光他是地的主，也是天的主。他在地上做主，他也在天上做。但地上有他的同在，在天上有他的同在。但等到神把他的荣耀从圣殿收回去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要找神的同在吗？你要到天上去，你到耶路撒冷，你找不到神的同在。所以这就是最大的悲哀。今天主的见证应该在地上的，但是问题就是今天主的同在是不是仍旧在至圣所里面，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好了，那么这是以西结的故事。但是以西结这一卷书呢，是安慰的书，是鼓励的书，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虽然好像神暂时离开他的百姓，虽然神把他同在收回了，神要医治他百姓的疾病，神的目的仍旧希望他的儿女们仍再回到他们家来聚集。所以等到你读到这一卷书最后的八章的时候，哎，你看你有一天圣殿神的荣耀回来了，神的荣耀从橄榄山升上去，结果神的荣耀从橄榄山回来，然后就回到圣殿，但是稀奇的很，那个圣殿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圣殿，就是尺寸，就是各方面来讲不一样，是不一样的圣殿。但是不管如何，神的荣耀终于回来，他只要回来就好。他可能不回到原来的建筑，但只要他肯回来，弟兄姊妹，外面并不重要，外面可以被拆掉，但只要是一个新的圣殿，只要是一个新的器皿，能够盛装神的祝福和他的见证，应该就好了。所以这个就是以西结的故事。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以西结神荣耀回来以后的圣殿是个什么样的圣殿呢？跟从前有什么不同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很大不同在哪里呢？就是说等到神的荣耀回来以后，他要把他的宝座就放在至圣所里面，很清楚，那里明明告诉我们说神的宝座在哪里。那不止如此，你会发现说在旧约的时候的圣殿，你到圣殿都是敬拜神去的，你来到至圣所来亲近神，清楚的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每次来圣殿，圣殿是我们敬拜的地方，所以我们说来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是圣殿所给我们的感觉。但是要记得，等到神的荣耀真的回来的时候，那个圣殿不只是敬拜的地方，那个圣殿也是什么呢？也是生命水的发源的地方，是与生，是什么？是有一道河是从那里发源的。所以这就是当你读到以西结47章的时候，你发现说，哎，有一道水啊，居然什么呢？居然从圣殿的深处流出来，然后流到门槛，然后往东流，慢慢慢慢就变成了一条河。那么那个水怎么开始的？怎么圣殿怎么会有水？圣殿不是盖在摩利亚山上？摩利亚不是个大的磐石吗？但是我们就要等到主脚，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